人类之所以还没感染自然界的一些疾病，只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机会。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病毒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两面性，一面是能给予生命的物质，另一面则代表致命的毒液。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应该也能够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做得更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电台，你的地址，我是唐。很抱歉好久没有更新了，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情绪几乎完全被占据，没有太多心力做其他的事情。一方面我非常担心家里的情况，因为我的家人全都是在医务系统工作，我家离武汉也非常近。另一方面每天看各种新闻，又难免非常愤怒和极度难过。不过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些很应景的书，可能也有很多人和我有类似的想法，在疫情的背景下想要去多读一些东西，多了解一些东西。我也看到有很多公众号推了一些阅读的书单之类的。我今天呢也是想做一个小的合集，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读的五本和疾病、流行病、传染病相关的书。其实这五本看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本来准备凑够7本再和大家分享的，就不为什么7感觉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我最近在看的这2本，逼近的瘟疫以及大流感都比较厚，导致我一直拖拖拖都还没有看完，所以就干脆不等了，就这样吧。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5本书分别是《老鼠、狮子和历史》、《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病毒来袭》、《病毒星球》以及《瘟疫与人》。那如果你也想找一本来看，但又不知道挑哪一本的话呢，希望我的分享可以给你一点帮助。我就按照我自己的阅读顺序分享好了，因为我真正开始关注疫情，开始意识到严重性，可能和大家的时间点都一样，都是在20号、21号左右。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接收到的信息都是没有太大关系，为了可以上传成功，这些方面我就不说了。总之呢，我发现我对于流行病、传染病这一块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想要读一些相关作品。非典的时候我还小，只记得放假很开心，那之后我也没有想过要补这一块的知识。我个人比较想要了解的是流行病在社会和历史中的角色，想读的是偏向疾病史和社会史结合的作品。所以我看的第一本就是《老鼠、狮子和历史》。说来也巧，这本书是豆瓣还是亚马逊给我发的推荐，我当时觉得主题很有意思，在1月上旬的时候标了想读。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十几天之后世界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现在想想其实还是蛮感慨的。这本书的中文版是2019年11月重庆出版社出的，但是这本书的真正出版时间是1935年，作者汉斯·辛瑟尔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细菌学与免疫学教授，他的专业背景给他的写作注入了非常独特的视角。比如在1935年1月他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里说，人类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事物，对狮子来说，人类就是夺去他们生命的死亡使者。那说回这本书《老鼠、狮子和历史》，它的副标题是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结合了辛瑟尔在生物学的造诣以及他在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全书总共分为16章，讲述了传染病从古代到20世纪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传染病及其影响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对人类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从寄生现象出发，辛瑟尔发现在历史上新疾病的来源主要有2个，一个是通过人与寄生生物之间相互的逐渐适应，另外一个是通过与之前未曾接触过的相关动物或昆虫接触。由此他警告我们说，从历史的经验上看，人类之所以还没有感染自然界的一些疾病，只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机会。联想到这次肺炎以及之前非典的情况，再看到辛瑟尔在80年前的这个判断，真的是令人唏嘘。 那在这本书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流行病给国家兴亡带来的影响。辛塞尔引用历史学家普罗科比的著作告诉我们，在公元540年，查士丁尼大瘟疫爆发，最初起源于埃及，第二年春天来到古罗马拜占庭，整整四个月里死亡人数逐渐增加，从一天5000人死去到一天10000人，最后连挖墓人都所剩无几。在普罗科比的描述中，战争、政治腐败和瘟疫彼此协作，最终摧毁了整个罗马帝国。18世纪，由于3万奥地利士兵死于班枕伤寒，法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布拉格。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战争双方都受到了霍乱、班枕伤寒和痢疾等疾病的影响，疾病无差别地攻击了俄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又扩散到整个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四个月的时间里，48000名士兵不得不因病退出军队。而在本书的结尾，辛塞尔也警告我们说，班枕伤寒并没有灰飞烟灭，它将继续存在几个世纪，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趁虚而入，重整旗鼓。这本书虽然标题叫做《老鼠、狮子和历史》，但因为作者辛塞尔本人是研究班枕伤寒的专家，所以书中花了很多篇幅讨论的其实是班枕伤寒的历史，对于其他的流行病涉及的比较少。不过作者也很谦虚地表示说，这本书是利用实验室和班枕伤寒研究的闲暇时间写成的，对他来说写作是工作之余的放松。那总体来说呢，这本书的阅读难度不大，作者的写作也非常生动，但因为整体的体系性不是很强，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当作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来读，但作者的观察和警告都是很值得关注的。在第一章里，作者写道，我们为这些疾病中的一种疾病撰写传记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传染病未曾引起诗人、艺术家以及历史学家的注意，刀剑、长矛、弓箭、机关枪，甚至是烈性炸药，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传播伤寒的体诗、传播鼠疫的跳蚤和传播黄热病的蚊子。文明的滚滚车轮因造成疟疾的疟原虫而退步不前，全副武装的军队在被霍乱胡军引起霍乱或痢疾后，亦或被伤寒杆菌感染后，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蛇鹰翅膀上所携带的锥体虫摧毁了大片土地，世世代代的人都曾饱受梅毒之苦，战争、征服以及伴随我们称之为文明而来的群居生活，只不过为更大的人类悲剧创造了条件。我读的第二本书是非常著名的《血疫》，血液的血，瘟疫的疫。在我读的这几本书里面，《血疫》是豆瓣标记人数最多的，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纪实系列里的一部翻译作品，出版于2016年3月，副标题是《埃博拉的故事》。本书作者是美国非虚构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这本书在1994年出版后长居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长达61周。普雷斯顿还因此获得了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他也是有史以来唯一以非医师身份获奖的得主。2019年也有同名美剧上映，是由傲骨贤妻的女主朱莉安娜·马格丽斯主演的，所以大家如果懒得看书的话，也可以看一看这部剧。那一部纪实作品可以改编成美剧，大家就可以想象原文应该是非常生动的，也确实是这本书的写作节奏非常紧凑，非常抓人，也很有镜头感。我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对于一些写作技巧的运用，比如他在描写一个不知情的患者乘坐飞机，就会把画面拉远，写到周围人的反应，以加强读者的代入感。比如说他写坐飞机的时候，邻座如果是突然发病，你肯定不会招呼别人来看，免得他难堪，你会对自己说这个人会好起来的，也许他只是不习惯坐飞机，他晕机，再说飞机上经常有人流鼻血。然而在书中的事例里，非常不幸的是这位患者感染的是埃博拉。血疫一书讲述了1967年至1993年间埃博拉的几次肆虐的经过。斯蒂芬金说， 血液的第一章是他这辈子读过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确实。我在看第一章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因为作者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埃博拉并发者发病以及濒死时的惨状。他写说，医生试图给患者打点滴，然而无论针头扎进患者手臂的什么地方，血管都会像煮熟的通心粉那样破裂，涌出血液，血液从针孔往外冒，无法凝结，然后内脏出血，黑得像沥青。此后医生解剖尸体会发现内里甚至像是一滩水，仿佛病人还未死去就已经变成了尸体。更多的描述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另外一个可怕的地方在于，引发埃博拉的丝状病毒它有三种类型，其中马尔堡病毒是最温和的。即便如此，如果被马尔堡病毒感染，患者就会像遭受了核辐射，几乎所有组织都会损伤。而最可怕的一种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它的致死率高达 90%。 作者说简直就是像人命的黑板擦。在最后一章里，作者也亲自去探访了被认为是埃博拉病毒发源地的埃尔贡山的其他母洞。在我无比谨慎高度紧张地跟随他从山洞里出来之后，我看到作者悲哀地表示，艾滋病、埃博拉和其他雨林病原体的显现无疑是热带生物圈遭到破坏的结果。他写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不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也许生物圈并不喜欢容纳50亿人类，也可能是100年间人类的极度增值突然产生了海量肉类，这些肉存在于生物圈的每个角落，面对想要吞噬它的另一种生命体，很可能无法保护自己。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护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说不定艾滋病只是大自然的清除过程的第一步。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来到曾险些爆发埃博拉的喉舍，他透过玻璃看着曾经的高危区域，发现生命又在这里安营扎寨，埃博拉曾在这些房间里兴起进食，然后回归森林，但他还会回来的。总的来说，《血液》这本书是最有故事性、最引人入胜的一本。如果大家不想看长篇论述和密集的科普，那读一读《血液》应该是既轻松又有收获。我想分享的第三本书是《病毒星球》，这本书只有100多页，很薄，是理想国在2019年4月出的中文版，作者是美国科普作家卡尔奇莫。这本书介绍了很多知名的病毒，包括引发感冒的人鼻病毒，也包括艾滋、天花、埃博拉和 SARS 等等。每一章都很短，但是对病毒有比较基本的介绍。而且在书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各式各样的病毒，也可以看到人类与病毒相爱相杀的过程，还可以去思考病毒带给人类的价值，比如训练人类的免疫系统，以及噬菌体病毒还可以杀死对人类有害的细菌。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世界上之所以有这么多氧气，也可能是和基因通过病毒的传递有关，而且病毒还在我们的基因里留下了丰富的信息。在最后一章里，作者介绍了几个著名的巨型病毒，并且提醒我们说人类对于病毒的认识仍然非常有限。正好这个月不是有一个新闻吗，就是科学家在巴西的一个人工湖里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其中 90% 的基因从未见过。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就立刻想到了之前看的这本书。在这本书的最后呢，作者写道，最后让我们回到病毒这个词本身，它原本就包含了两面性，一面是能给予生命的物质，另一面则代表致命的毒液。病毒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致命的，但它们也赋予了这个世界必不可少的创造力。 创造和毁灭又一次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所以总结一下，如果你像我一样对病毒一无所知，那《病毒星球》是一本非常高效的科普作品。第四本书是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作品《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是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他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1963年，麦克尼尔以《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96年，因其在欧洲文化、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莫奖。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他颁授国家人文勋章，以表彰其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他的主要作品还包括《世界史》《瘟疫与人》《人类之网》《追寻真理》等等。《瘟疫与人》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疾病与人类的互动史。如果把这本书和我们讲的第一本辛瑟尔的书相比较，虽然是类似的主题和切入角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视角的不同，我觉得这种对比还是很有趣的。在这本书里，麦克尼尔用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到了上世纪前半叶，探讨了传染病是如何肆虐欧亚非，又是如何塑造了不同文明的特色。纽约书评说，读过《瘟疫与人》就会从此改变看待世界历史的观点。在书中，麦克尼尔提出了很多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考虑过的角度，比如说在讨论雅典斯巴达争霸、雅典失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考虑政治体制啊这些因素，但是麦克尼尔认为流行病的因素也非常重要，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雅典陆军曾因瘟疫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官兵，而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天花使得20000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那除了像是黑死病这种我们确切知道对社会造成了很大影响的疾病呢，其实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都会有疾病的影子，比如罗马帝国的崩溃、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欧洲的扩张、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成、大英帝国崛起等等。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从未考虑过疾病在这些事件中间的作用，但是麦克尼尔都指出了流行病在事件中间的影响。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麦克尼尔对中国的情况非常感兴趣，他在书中还有专门的章节去论述中国的疾病问题，但他本人在写作过程中间其实不太能获得中国历史的相关资料，而且他也指出说中国史籍中对于疾病的记载有点难以和现代科学对疾病的分类对上号。那作为历史学家呢，麦克尼尔他的很多理论是基于他对史料的总结，此外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关于疾病史的理论模式，那就是危寄生和聚寄生。危寄生泛指的就是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聚寄生指的是对人类能够开展战斗、抢劫和收税等活动的群体，也就是各种大型动物啊，或者是其他种族或者是阶级。总的来说，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他对于疾病和历史的一套解释框架，因为有很多批评说这本书里面有太多假设，甚至是想象或者是误会，可能不是那么的严谨科学，比如作者讨论中国的部分就存在很多细节上的错误。那在这本书的最后呢，作者写道，假如我们能像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预测未来，那么对传染病的影响就绝不能置之不理。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出名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最后一本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专业客座教授内森·沃尔夫的作品《 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爆发。沃尔夫是哈佛大学免疫学和传染病学博士 TED 演讲人，曾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先驱奖。病毒来袭同样是一本疾病社会史视角的作品，和前几本书的基本判断是一样的，那就是疾病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说了，说两点我印象比较深的地方。第一点，从内容和写作上来说，我觉得这本是我读的这几本书中可读性和知识性结合的最好的一本。另外一点就是这本书的出版时间相对比较近，原版是2011年出的，所以相比于80年前的老鼠狮子与历史，40年前的瘟疫与人，在这本书中会有更多更近的我们也更熟悉的案例。而且因为作者本人就致力于流行病的早期检测和控制，他在最后也提出了一些关于全球卫生预警的建议。他说，十年前收集世界信息的顶梁柱是官方机构，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然而这不是一成不变的状况。今天像谷歌这样的组织采用创新方法和激励机制，构建出几十年前我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访问信息的技术手段。在全球卫生领域，我们必须向这样的创新敞开大门。我们常说像谷歌这样的组织已经帮助我们创建了一个环球神经系统，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等同于环球免疫系统的东西，就需要研发结合政府和非政府体系的新方法，使用最新的方法和技术。事实上，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在不久的将来，无论你是担心一场疾病灾难带来政治和经济损失的国家元首，还是担忧与下一次流行病相关的供货链中断和员工离散的 CEO， 或是忧心家人健康的市民，你都可以迅速找到更好更准确的实际疫情数据。这些信息不仅来自于政府，也来自于像我们这样的组织。大家将遥远的病毒情报站的实验室结果和国际新闻推送、手机短信、社交网络搜索模式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流行病情报样式。其实在血疫里面，作者也有提到过类似的事情。在如今这种交通便捷、世界各地联系越发密切的情况下，一个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以在24小时之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也同样给我们揭示了这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提出的利用新方法、新技术建立全球免疫系统当真是非常必要的。总之呢，以上就是我近期看的五本和疾病、流行病、病毒相关的作品。以上纯属个人阅读感受。我个人觉得，在这几本书里，血疫是最生动、最引人入胜的。病毒星球是最薄、最高效的。病毒来袭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科普畅销书式的写作模式，知识性和可读性比较平衡。而老鼠、狮子和历史以及瘟疫与人分别是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眼中的疾病社会史，对比起来非常有意思。那我现在正在读的大流感和逼近的瘟疫，目前观感也非常不错。我本来想说看完和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这种 flag 还是比较立了。面对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疾病，大家可能会有恐慌、有愤怒、有悲伤、有感动、有疲惫、有焦躁，因为很多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公开场合表达。现在回想起非典时期2003年，那个时候网络或者是各种信息都不是很发达，我对于非典的整体状况其实非常的模糊，加上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只知道自己周边的一点情况。所以如果让我选择痛苦的知道更多的信息还是快乐的与信息隔绝，那我肯定会选择痛苦的拥抱信息。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和焦灼是永远存在的，不是我们回避就可以消失的。我也希望我可以记住当下的感受，记得越久越好。因为在今天我们讲到的所有书里面，都可以看到人类是多么的健忘、无知、傲慢和自私。那在最后也要祝大家平安健康，希望我们彼此依靠，互相给予力量。 那如果你想看一本相关的书，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到你。我们下期再见。